区，习主席说，澳门是祖国的掌上明珠，我一直惦念着这里的发展和全体居民的福祉。接下来几天我会走一走看一看，同各界朋友广泛深入交流，共商澳门发展大计。昨天听到这番话的时候，让人感觉非常的亲切，非常的温暖哈。我想作为澳门人感受更会这样。当时二位有没有关注到当时的直播报道哈，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呢？肖先生。
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昨天我在电视机上面看到了国家主席抵达澳门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刚才主持人你提到的，我们国家主席说澳门是祖国的掌上明珠，也这一次来要看看澳门的发展的情况。这几句话我相信我跟澳门的广大居民都首先感觉到，国家对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视，特别是我们澳门在回归25年，也包括在过去5年的发展的一些情况非常关心，所以就像一个家人一样，就第一句话就是表达一个家人当中，特别是对澳门的评价很高，也非常重视澳门的发展，这个我这个体会很深刻。因为澳门在过去，特别是在过去25年，也包括过去5年疫情期间等等所面对的困难，都因为有中央政府国家的支持，让我们很多困难都能够解决。所以我相信我跟澳门的广大居民都是一样，都感觉到国家主席这几句话都已经感受到很温暖。也在这些方面，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很温暖，很骄傲。于先生当时有何感受呢？
我也看直播，我非常认同啊肖先生的一个说法。对，主席呢真的对澳门非常的关爱。然后呢，我在看直播的时候啊，也看到很多我们澳门的青年朋友在迎接这个主席的一刻哈，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非常好，非常有活力。我相信啊，应该会给主席留下深刻的印象。然后特别要为两位那个小朋友哈欠发的他们的表现点赞，那个确实是把我们澳门小朋友的形象啊表现得向全国的观众啊就是展示出来，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的。
很有活力哈。
对，非常有活力。
包括习主席这几天在澳门各地视察，今天上午就去到了您所就读博士的这个澳门科技大学
啊。对，
他的视察的行程大家也是非常的关注。
对，是的，非常荣幸。
习主席此次澳门之行呢，澳门社会各界和海内外都高度关注。那现在我们就来连线正在澳门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赵晶。赵晶你好，你在现场有哪些观察？
好的，王岩。时隔5年，习近平主席再度来到澳门特别行政区视察，受到了热烈欢迎，也令澳门社会各界呢倍感振奋。而我也观察到澳门媒体就报道说，这不仅是对澳门特区政府以及澳门居民的巨大鼓舞，更代表着对澳门未来发展的坚定支持和殷切期望。此时此刻呢，我是在澳门协和医院的平台之上，为大家带来现场直播报道。在这里呢，感受到的风还是比较大的。然而这些天来，我们在澳门街头采访的时候，感受到的是处处暖心的喜庆氛围。可以看到，在澳门街道之上，多处大型电子显示屏幕上都在播放着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莅临澳门视察的海报。鲜艳的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在澳门各主要街道上飘扬，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的海报和装饰呢，也出现在了澳门各主要景点以及各出入境口岸。为了让澳门市民以及游客能够共同分享和感受澳门回归祖国25年来的喜悦之情，澳门多处呢还布置了节庆花坛以及灯饰，展现和谐共荣、欣欣向荣的灿烂远景。澳门回归祖国以来呢，习近平主席数次到澳门特别行政区视察，他始终牵挂着澳门的经济发展、民生福祉，多次为澳门发展呢指明方向。此次习近平主席再度来到澳门，也受到了澳门社会各界以及海内外的高度关注。回归以来，澳门的高等教育呢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我们也注意到，包括澳门大学在内，澳门多所学校的负责人呢就纷纷表示，此次习近平主席到澳门视察 察，令澳门呢是感受到了关怀以及关心，也让学校师生呢是深受鼓舞，相信也将继续鼓励澳门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呢，是进一步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澳门呢是拥有10000多个社团，和谐互助的社团文化也是澳门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而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呢澳门多个社团的负责人呢纷纷表示，此次习近平主席到澳门特别行政区视察，也极大鼓舞了澳门居民对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行稳致远的信心，也期待习近平主席呢能够在澳门发表系列重要讲话，进一步为澳门未来发展呢指引方向。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即将迎来25岁生日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呢也将继续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之上，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时间先交回演播室，王岩。
澳门的城市非常美丽，而这几天就像赵晶所介绍的，真的是到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的气氛。非常感谢赵晶带给我们的报道。那明天也就是12月20号一早，澳门特区政府将在金莲花广场隆重举行升旗仪式，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总台记者朱若梦就在金莲花广场升旗仪式准备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她的介绍。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澳门的金莲花广场，明天早上8点呢这里将会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来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那届时呢包括澳门特区第6任行政长官岑浩辉在内的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以及中央驻澳机构的相关负责人将会同澳门各界人士一道来观礼。那透过画面可以看到，现场已经进行了一些的布置，这些看到的这个红色的遮阳棚呢届时就是观礼嘉宾站立的区域，而我身边的这块区域呢也会摆上座椅来供嘉宾来就坐。那广场两侧的这个石阶的部分呢，届时将会有100名的来自澳门培正中学的中学生，他们将会负责领唱国歌。而在升旗台前的这片区域呢将会有4列纵队，他们分别是由警察乐队、治安警察局、海关和消防的人员来组成。那我们知道每逢国庆、回归等重大的纪念日，澳门都会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而许多澳门的市民呢也会自发地聚集在这里来为祖国和澳门庆生。那我们知道啊，目前澳门呢已经实现了所有学校升挂国旗、奏唱国歌全覆盖，爱国爱澳这个核心价值呢也已经融入了澳门生活的日常。那我所在的这个金莲花广场本身其实就是为了庆祝澳门回归而设立，如今呢已经成为了澳门的一个重要地标和旅游打卡地。那我们看到这个由中央政府制送的盛世莲花的雕像呢，其实从回归的第一天开始就已经伫立在这里。莲花盛开呢，是代表澳门永远繁荣昌盛，而形似莲叶的基座呢，则代表了澳门三岛。那现场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周围已经布置上了一些颜色鲜艳的花卉盆景，而随着回归纪念日的日益临近呢，这种喜庆欢乐的气氛也是越来越浓郁。而最近几天呢，也有不少的游客专门来这里打卡拍照，来送上对澳门的生日祝福，有游客甚至还说希望明天能够来现场一同来观礼。那就让我们一同来期待明天的升旗仪式，我和我的同事们呢也将会在这里发回最新的报道。
在这几天的节目里啊，我们为大家介绍了美丽澳门、幸福澳门、文化澳门。而在澳门的适度多元发展规划当中呢，高新技术是重要的一环。回归25载，澳门也孕育出了一片科技创新的沃土。那首先我们从一颗卫星说起，此时此刻在浩瀚无垠的太空中正在运行着一颗叫澳门的卫星。去年5月21号，澳门科学一号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这是内地与澳门合作研制的首颗空间科学卫星，测量的地球磁场精度代表了全世界最高精度。澳科一号不仅让澳门有了一张高科技名片，也展现出了澳门科技创新的巨大潜力。那这颗卫星研制的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卫星研制团队又在忙些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张可可是澳门科学一号卫星项目首席科学家，眼下他们团队正在抓紧推进澳科二号的筹备工作。 说起地球磁场研究，他言语间总会传递出一种紧迫感。
而应用方面不但是非常重要，是国家急需的，是国家急需的。我强调两遍，因为我们现在所用的，包括你的手机、飞机等等用的地球磁场的数据模型，都来自于美国和英国西方国家，所以我们国家急需这一块的发展。
国家所需就是科学家所急。作为国际知名天体物理学家，2018年底，张可可提出在澳门发射一颗高精度的地球磁场卫星的设想。这将是首个监测低纬度地磁场与空间环境的卫星。这一想法很快得到国家有关方面和澳门特区政府的认可与支持。2019年，张可可辞去在英国大学讲座教授的职务，来澳门全职筹备。背靠祖国，扎根湾区，一项项制度优势让张可可和他的团队跑出加速度。作为内地与澳门合作研制的首颗空间科学卫星，澳科一号卫星仅用4年时间就在去年顺利升空。其测量的地球磁场精度代表了全世界最高精度。美、英、法、德等18个国家的科研机构纷纷与澳科一号卫星项目合作。英国皇家天文学会还专门为澳科一号举办特别研讨会。欧洲航天局也计划明年在澳门组织相关的国际研讨会。澳科一号让澳门有了一张硬核高科技名片。这张名片背后的整个研制团队，除张可可外，几乎都是年轻人，最小的只有22岁。
中国是第一个来研究地球磁场的。2000多年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了指南针。在过去的300多年，主要是由德国、法国、英国等的科学家在这个领域里面占主导地位。那么通过我们澳科一号卫星，还有将来澳科二号卫星，我们就使整个地球磁场研究又转移到中国来，这个火炬又转到中国人手上，是代表了中华民族科学复兴的一个缩影。
张可可告诉记者，未来澳科二号卫星升空后，将和澳科一号卫星组成星座，形成全球第一个高精度地球磁场三维立体观测系统。他表示，澳科一号是一国两制下澳门与内地合作的成功典范。他们正在横琴设立两个新的实验室，用来研究地球模型数据和地球磁场应用，这里孕育着新的未来。
我坚信澳门将来的发展必须融入大湾区，然后以国家作为我们的支持，我们才可以做一些大的事情。
澳科一号卫星项目落户于澳门科技大学的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像这样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澳门还有3个，它们分别是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模拟与混合信号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国家重点实验室、智慧城市物联网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托于这些国家实验室，澳门正大有可为。
的这些石头，它们都是来自外太空的陨石，它们的身上携带着哪些神秘的宇宙信息呢？
这里就是澳门科技大学的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它也是这一领域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而他们的研究对象之一就是您刚刚看到的这些星外来客陨石。
通过这个陨石，你就可以了解地球上的这个整个行星怎么样长起来的，还有它的演化，还包括它磁场怎么来的，有没有大气，有没有氧气，有没有水等等各种的，就是说行星物理的过程。
这些精密设备就是用来探测和观察这些天外来客的物质结构和成分的。而在实验室的一个环境控制操作箱内，科研人员为我们展示了珍贵的月壤样品。经过他们的细致研究，目前已经从月壤中分析出了多种地球上从未发现的物质。科研负责人向我们介绍，他们已经参与了嫦娥探月、天问探火等重大的航天工程。祖国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用武之地。
我们未来也会参与这种嫦娥8号的任务，还有我们国家也会在月球上 建立这种比较长久的月球科研站任务，还有载人登月、载人探月的这种一系列的工程项目。
要关心宇宙的起源，更要关心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在澳门大学智慧城市物联网国家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围绕城市智慧的研究正在进行。哎，您看这辆小车呀，它并不是行走在我们真实的道路上的，它其实呢是行走在了一个澳门模拟的城市的环境当中。在澳门大学智慧城市物联网国家重点实验室内，我们可以看到自动驾驶汽车通过在真实和虚拟场景当中的不断的训练和交互，提升着自动驾驶的算法。智慧交通、智慧能源管控、智慧桥梁监测、智能技术为澳门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大学的实验室走出来，过一个海关，只需要十几分钟的路程，就可以来到位于横琴的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在这里，澳门大学的科研成果可以快速的实现落地和转化。
澳门传统上是没有这方面的高科技的产业存在，所以老师所这个研发出来的比较好的这个技术，其实他找不到应用场景。如果老师他想去参与到国家的建设或者是大湾区建设，那他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就只有到横琴。
如今横琴岛上澳门青年创业股、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等各类国家级、省级科技创新平台30家，为澳门青年提供了一个创业干事的绝佳舞台，也为澳门经济多元产业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
在澳门发展规划的四大重点产业中，除了刚才提到的四大国家重点实验室之外，澳门还有哪些科技创新之举？这就是澳门，我们继续来了解。2000年，也就是回归后的第二年，特区政府颁布科学技术纲要法，规定了澳门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2001年，特区政府成立科技委员会，并于2023年改组，由行政长官担任主席，成员包括经济财政司司长、社会文化司司长、澳门大学校长等，下设专责小组。2004年，澳门成立科学技术发展基金，受行政长官监督，由特区政府和澳门基金会平均分担2亿澳门元的启动资金。2023年，澳门科学技术发展投入高达4.5亿澳门元。澳门还构建了企业研发资助体系，推出科技企业认证计划，并成立中葡科技中心，吸引外来科创企业落户澳门。未来5年内，澳门的科创研发投入将不少于50亿澳门元，为历年来最高。近年来，澳门跟进10多项科技产业投资计划，支持一批具有转化和应用前景的科研成果落地应用。今年上半年，6个澳门重点研发项目在横琴应用转化，到今年9月，共有33家本地企业获得科技企业认证，业务范围涵盖集成电路、资讯科技、中医药、新材料等不同领域。目前，中央政府对澳门高校、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直接申请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做了总体制度安排。澳门大学等4所院校可申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2023年，澳门科研人员获得国家重点专项、自然科学基金、广东联合项目等合计1亿多元人民币的资助。 回到演播室，两位，其实这几天我们在节目里一直在向各位观众介绍澳门1+4适度多元发展的这个规划哈，科技产业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肖先生，您怎么理解澳门对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视呢？
非常认同，主持人你刚才提到的科技产业在澳门是产业推动的过程中重中之重。主要的原因，澳门在过去10-25年发展的成就非常大，可是我们产业单一，需要通过一个经济式多元去推动，让我们更健康去发展。所以在推动经济式多元的过程中， 我们一定要结合到粤港澳大湾区，所以粤港澳大湾区跟澳门这个产业是多元有一个很密切关系，然后粤港澳大湾区当中就是以科技产业去拉动整个经济，这个是重中之重，所以澳门在未来这个产业推动过程中应该跟科技产业连成一个很密切关系，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科技产业推动过程中需要两个关键的因素，第一个就是人才，第二个就是资本。在这里我相信澳门可以产生在人才跟资本市场里面都会有一个新的元素可以加进去，就是可以吸引国际人才，吸引国际资本到粤港澳大湾区，然后让整个大湾区跟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够形成一种更新的发展的那个空间，这个第二个。第三个，我相信一定要用好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转化，因为我们要通过这些刚才说人才也包括资本市场到粤港澳大湾区所需要一个制度创新，能够让人流、物流、资金流等等都可以有一个更新的一个通关，也包括一种制度让这些人才资金能够进大湾区去。所以我相信这几个方面都是我们澳门未来在融合国家发展，也包括在大湾区在推动的过程中、建设过程中，我们应该朝这个科技产业的思考
对，
更要做多事情。
秦澳双向奔赴哈，现在澳门研发横琴转化的这个新潮流哈，已经渐渐的成为一种新常态了。请教于先生，因为澳门的经济发展水平啊，已经是非常靠前的了，在这样的基础上再继续发展，科技创新在其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对，众所周知哈，其实我们澳门的一个经济基础啊，其实非常不错的。我们在一个人均 GDP 啊，在世界的一个国家地区啊，我们名列前茅。可是呢，我觉得我们未来的发展，我们不能麻木的追求这个经济的增长，我们需要的更多的是我们的经济怎么去高质量发展。所以呢，科技创新呢，就是对。